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于现之荣耀的。他是讲第一个，他做长老，那彼得是使徒，但是使徒可以说是建立教会的，耶稣选召的，见证耶稣的，是一个基石，教会的基石。在平常的工作呢，长老和牧者呢，在圣经里长老牧者监督是没有分的，所以做长老只是比较指他年德高望重，比较身份年龄可能比较高。牧者是他指他工作的性质，那监督通常是指他权柄很大。那他做长老，那这也是当然在旧约里就有这样的名称，甚至在将来启示录里也有这样的名称，神给这个传统很大的荣耀。那做长老呢，后面讲到当然就是在牧养教会，在这里讲还有一个工作，就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基督受苦的见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见证基督为我们受苦嘛，这个为我们受苦受难在十字架上，就是见证基督和基督的工作。那另外还有一个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就是我的生活也见证，就是告诉人这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基督为我们受苦是真的。什么是真的？我们要跟基督同受苦难，我们要受基督所受的那种苦难，包括彼得前书所讲的那些不白之冤，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受的，这是真的。哎呦，做长老做牧师要跟人家讲我们一定要受基督那样的委屈和痛苦，我做这样的见证这是真的，因为也包括我自己也承受过这样的事啊。那每个人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一定是有这两种，蒙了主在十字架为你做的，而且要跟着主的这个十字架道路走那条真的非常委屈但是是蒙福而且是荣耀的事。那千千万万的人包括这个长老都为这个做见证，也就是告诉人这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这些，同受苦楚就同得荣耀啊。所以他后来讲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表达方式，在圣经里常有，就是已经有但是又还是没有，已经同享这个荣耀但是要完全享受是到将来后来要显现的。那这个后来要显现，也是在彼得前书里从一开始就讲到的，要显现出来，要显现出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要显现出来，完全的是到将来，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在没有，也显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受苦，我们将来要享受那个荣耀，总是先苦后甘了。那先受委屈后得荣耀，这也是我们在彼得前书一直看到的。那苦楚不是肉身上的苦楚而已，而且是就是受羞辱，但是人间给我们羞辱，上帝后来给我们荣耀。人间给我们羞辱越大，我们越能够继续见证主的荣耀，将来主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和称赞就越丰富。好，他说他是做长老的，他领受这样的苦楚，他也知道这样的苦楚将来要带来荣耀，甚至现在就有，他就劝这些同做长老的。当然彼得的辈分比这些人应该都高，但是我们也都是不是在用那些高低来压人，我们就是来劝勉来分享，我有这样的经验，我也勉励你，勉励你什么呢？我劝你什么呢？那劝保罗有劝提摩太啊，摩西有劝约书亚啊，那么以利亚有劝以利沙，耶稣有劝门徒啊，有勉励啊，有责备啊，这个劝人什么呢？劝你们这些如果都是长老，那么这实在是长子或者牧者非常需要看到的一段经文，就是勿要牧养。这好像有点啰嗦，我们就是在牧养嘛，怎么还要说勿要牧养呢？ 那 我不晓得哈，是不是他特别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牧养真是好难。因为我们说了，长老也好，监督也好，你如果做发号司令管理的，纯粹是这些可能所谓的行政长老哈，可能没有那么难，但是一定要牧养的话哈，一旦到牧养的时候，那就很难很难。那需要有权柄没有错，那需要有能力没有错，但是权柄和能力跟世界权柄能力，说一动人家做一动，发号司令，我是董事长，我是总经理，你要听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常常在看到，从旧约就讲的这个聚会所，不喜欢用这个名词，但是我们觉得是可以用的，就是牧师，就教会的领袖是牧师。我就在想，为什么用牧师这个名词？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大懂了哈。牧本来是我们中国也是说官就是一种牧啊，牧民啊。那但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我比较喜欢说，如果用现在的观点来描述我们做牧者的，可能比较好的就是托儿所的老师，不是研究生指导研究生的或者怎么样。所以托儿所老师就是这些人非常幼小，我想羊就很幼小也很弱，那可塑性也许也很大，但是玩梗背逆起来或不讲道理起来也很厉害，然后又是就像羊一样弱得不得了，然后又有那个很强的狼一定要吃它，所以很辛苦。所以在旧约里面，像比较最有名的以西结书里面哈，应该是38章吧，是就是神要自己来牧养。那新约里面当然就耶稣喜欢，还有诗篇里面大卫也喜欢说一个牧人自居啊，就是你那对象很可怜又很弱，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也是很笨。那有些牧人就像以西结书杀了或者根本不管了，有的瘦弱，有的怎么样，而且在以西结书里面羊和羊之间也会在那里吵，就是不是那个军队啊，军队圣经有描述我们像军队，那是讲那真是讲圣徒群体，还有讲其他的园丁啊，还有经商啊，各种方式来形容我们基督的生活，这就讲牧羊啊。那他在讲说你一定要牧养之前，各位回想一下，他刚刚讲的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荣耀。那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意思，就是牧养者有两个跟在世，跟我们讲的基督在世没有两样的。第一个就会受苦，牧养一定会受苦；第二个是牧养一定会有荣耀。我不知道他把这个放在一起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务要牧养就是包括你要做基督受苦的牧养。哎呀，那如何为彼得祷告、难过等等，劝他们、责备他们、带他们啊，循循善诱、谆谆告诫，这太多太多，最后还要为他们死。那我想就是务要这样来牧养。在牧养的时候，像希伯来书说，我们当中有的时候疲倦灰心的时候，就思想吧，思想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好，这是神的群羊。哎，如果雅各把拉班的羊群都照顾得这么好，神的羊托给我们，我们怎么能不照顾好呢？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我们也是再一次从以西结看到，就是什么软弱的要把养强壮啊，生病的要把健康啊，等等哈，失散的要把它找回来啊，那都是牧人该做的事情哈。你们中间上帝群啊，我们也再要回头再说一句话，就是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一方面也是一个牧人，一方面也都被牧养了，我们都被牧养，我们彼此也在被牧养，我们也在牧养其他人，不管你是什么样啊，就我们都是羊，我们也都是牧人。那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好，这里照管呢，我想其实跟牧养差不多同义字啦。这照管里面有保护，有看守他们，也有不让他们放肆，也有不让外人来侵害的。啊，要按着神，这当然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我想原文就是按着神，就是不只是神的心意了，也是神的做法，也是神怎么样对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对我们羊群。那真是好难好难。那感谢主给我们很荣耀的职分啊！好，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 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哈。那个不是出于勉强。我想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不管是牧养或者是读经祷告传福音或者基督徒上班等等，我想我们不会说完全没有勉强。我想我们既有一个肉体，我们就在跟肉体作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并不想接这电话，有时候并不想对人客气，有时候并不想，但是我想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对的。就是我不要把这个经文解释成，哎呀，我们侍奉都是简直从里到外喜乐的不得了，都担心的不得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子。所有旧约的先知、神的仆人，包括摩西，也是有牧人的样式的。还有，甚至连耶稣和保罗也都有。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啊，就是都会有这种叹气。那当然，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是勇敢的靠着主，有耐心的哈。能够越来越甘心，甘心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啊，是甜的啊，很喜悦的。那这我想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这里都需要有前面给我们的盼望。好，下面说不是出于贪财，我想勉强就是不愉快的事情，贪财就是很愉快的事情。那这个在华人教会，我看百年之内还不太会有哈，就是做牧师是可以有很多利可图的。在基督教非常兴盛的时候，包括在中世纪欧洲，你做了什么主教啊，或者什么一个区的 parish 的一个 leader 什么，那常常是匪夷缺啊，那真的也很不好意思，就是那些常常都是甚至是买卖，甚至送人情的。那在今天呢，像在韩国听说也是啊，你在神学院的身份跟我们在台湾的医学院的身份差不多，很被尊重。那这个不是坏事，但是也实在是危险。我是觉得神的仆人哈，在社会上地位哈太高了，实在是不是太好。太低了哈，我想也实在是太大折磨，也不很好。那么我想用我刚刚讲过，如果我们神的牧师，人家看我们牧师像看我们像一个小学老师一样，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看法。就是也不是什么多荣耀，但是也是一个正派的职业啊。不过我们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们了，我们希望在教会最兴旺的时候，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也不是因为钱财，而是真的是非常的喜悦哈。下面不是瑕疵所托付，前面两个就是你的心态，不是有利可图，也不是为五斗米折腰，不是勉强，不是贪财，那也不是当你有这个权利的时候去瑕疵所托付。我想就是有权的人最难避免，有权的人就喜欢用钱。其实有权的人能够穿过水无痕，他用权的时候人家更不觉得他在使唤里面是最好的，那就是说的难听点就会权术，说的好听就真懂得人心了。那让人被使用的甘心乐意，甚至肝脑涂地，像被领导的人都是这样。那我们现在也不讲这些，我们讲神给我们权柄，我们要人读经祷告圣洁良善聚会小事情手机关机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权柄。那今天在台湾牧长没有什么权柄，在以前有的时候，包括在中世纪的时候，那神职人员真的是把那个天国的钥匙拿在手里，真是好厉害。那有些作家在像那个悲惨世界里面其实也写到说耶稣会那都是行乞的，走在路上有人没有向他们鞠躬都会被痛打一顿的。就是他们是 就有点像那个大官出行一样，简直是那个嚣张的不得了。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权柄，以至于人家从出生到死都要养我们的鼻息？在中世纪是这样的，你要巴结一个神职，你要巴结那个教区的那个 leader。 那我想当使徒行传讲到说亚拿尼亚撒菲拉死了以后的时候，我想那个牧长也有什么大的事，他是怕死他，我讲一句话可以叫人死。那权柄给我们，保罗也讲过这个权柄是上帝，就是神权柄嘛，能力嘛，知识嘛， 神给我们这一切天国的钥匙是帮助他。我们再回到幼稚园的老师，托儿所的老师，是喂他吃饭，帮他换尿布，也教他怎么吃怎么做。我们有好大的爱心耐心，而且我希望是有好大的盼望，这孩子会成长，要做榜样。夹子有一个常常就是你做不到要人家这样做，这是瑕疵。但是就算你做到了要人家做，有的时候也是瑕疵。就怎么样祷告劝诫提醒循循善诱，有的时候也真是惩治哈，让他能够成为跟随你的听你话的啊。那又不要忘记第四节，当牧长显现的时候，因为基督也是这样训练我，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一点我也不知道，就你看到彼得前书，我们看到够多荣耀这个词。你做牧者做长老的时候，跟在世界的时候有一点相同，就是你要好好做，你好像会受到羞辱，吃力不讨好。然后你有没有这个盼望，基督会给你的荣耀，忠心良善里面是这样。当然这也包括你对他的跟随。第五章的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好，前面讲老的，现在讲小的了哈。老的不仅是年龄，不仅德高望重，不仅是权柄大，不仅在管辖，那么年幼的呢，我想在当时跟现在也许也是类似的。虽然我觉得在台湾的社会这20年来转变有很巨大，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服老了，就是老人，以前中国人家向来说是老人统治，那个以前文革那个时候，那西方记者笑说，哎呀，你到了什么中共什么中央委员70岁的是少状态的啊，就是都是那个老的都是要两个人扶着进场，但是权力大的无比啊，越老越大。那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现象，在圣经里也是，立位人的服事还有人的服事都有年限的。我想每个时候都可能有这种情形，有的时候老人会去打压幼年人，就是心里的惧怕。那种打压了到一个地步呢，幼年人的那个不服老呢，当然也是一种惧怕，就是用自己的那个放肆来排斥任何的权利哈。这些都是魔鬼的诡计哈。哇，感谢主。各位不要每次看到这些描述世界还有罪人的这些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很灰心，看到我们啊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更要看到神给我们那个拯救和他给我们榜样。教会里有年幼的，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啊。如果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就一定是有年幼的，有下一代。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那你要顺服年长的。那这个年长的，我想哈，我们当然又讲到老话了哈。我们顺服不是什么都顺服，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那么错误的、不合真理的，不管是尼布甲尼撒的命令，或者是父母叫我们不要信耶稣，这我们没办法顺服。但是我们仍然有一种应当有的恭敬和智慧啊。那么因为即便他不好，神还是给了他权柄，这我们求主帮助。那在教会里也是，我同样教会的长老不一定或牧者不一定是对的。那我们的态度，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至于是悖逆嚣张的。好，然后下面感谢主，你们众人都要以谦卑束腰。这束腰我们多次讲过，从旧约就有，就是准备打仗，准备摔跤，把腰带绑紧，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子。那不过在当时束腰更是就是以力量束腰，就是要作战了。那束腰当然是应该以圣灵束腰，以能力束腰，但这里叫以谦卑束腰。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力量来服人，那个力量表现的方式是谦卑的，不是外表。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是从心中知道我的权柄、我的能力、我的智慧，我能够管你，我能够体力什么胜过你，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在神面前焉可有嚣张的态度呢？你真是得罪神了、啊！哎呀，但我真气死自己，常常就是有这种愚蠢的得罪神的嚣张啊，在神在人面前的不对哈、啊。 这些我想我们不要举太多例子啊，不过我当圣经里似乎是把摩西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其实大卫、保罗、耶稣当然都是啊。其实摩西大概是权力最大的人了，连海都听他的，你还说什么？法老都没办法他，但是他真是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那么，我想大卫也是有大权力的人，大家都怕他的，就到他最后做王的时候，但是他是有一个跟约瑟一样那种牧人的心啊。那保罗也有很严厉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上耶路撒冷跟与血气的人商量的，我有从天上的启示。但是啊，在传福音，在任何一个时候，他都随时让人知道，这是为了他们的好，这是为了荣耀归给上帝。他本身不过是罪人中的罪人，那我们主耶稣更是心里柔和谦卑啊，他的死，他的圣。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